弟兄姐妹早安。生命记我们读完了，我们了解到摩西怎样一再的重申律法，让我们能够进入到律法的当中去遵行神的旨意，明白神的心意。所以昨天我有读到，当你在读旧约的时候，你一定要读出来神的性情，神的心意。所以律法不是对人的限制，律法是彰显了神的性情、神的标准，以及神对人能够的渴望，让人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献祭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人不要轻忽了律法。所以在旧约当中一再的提醒说，我们若遵照神的律法而行，我们便能得神的喜悦。那我们现在来到了新约，新约在生命记读完的时候，我们要去读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就是论到一卷在律法当中得自由的一卷书。所以如果我们有一种错误的概念，觉得律法是一种限制，律法是一种瑕疵的话，你会觉得哎呀，我真的要从这个律法里面得自由。其实不是，所谓律法当中得着自由的意思，就是因为我的里面有神的生命的内住，所以律法而对我而言不再是一种瑕疵，律法而言是我的一种生活的习惯和彰显。所以交通规则不是去限制跟瑕疵那些遵守交通规则的人，交通的规则是保护我们在交通的往返当中能够得着平安和享受交通的便利。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你就会欣赏律法当中你可以看出神的心意。更重要的，昨天我也讲到第四点，在读律法的时候你一定要读出基督的自己。如果我们每次读律法你觉得那个叫做旧约，那很可惜。你应该要在从读律法的过程里面，你会发觉所有一切的规范，所有一切的引导，至终都是要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让我们经历耶稣基督，让我们能够晓得耶稣基督的宝贝和宝贵。保罗就读出来了，我们来读一下今天的 QT 的经文。今天的 QT 的经文是加拉太书的一章第六节到第十二节，第六节到第十二节，加拉太书一章六到十二节，我们一起同声来读，请。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人就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好，加拉太书一共有六章。在读加拉太书的时候，我们先有个概念，整个核心的价值就是论述到律法当中得着真正的自由。第一章、第二章就是讲述到我们怎样在基督里面享受自由、得着自由。我们应当看重的就是那因信称义的福音。三到四章就是告诉我们，若我们再一次回到律法，我们越过了基督，我们轻忽了基督，我们想要透过行为，透过遵守律法来得到神的喜悦，这条路不通，不是会得到神的喜悦，反而招来神的愤怒。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凭借着自己靠着行为得到神的喜悦。 第五章第六章啊，那既然律法那么严格啊，在基督里得着自由，那第五章第六章就是啊，那我就全然的放纵啊，在基督里享受完全的自由，那我就一路自由到底啦，那我就尽量的放纵了，尽量的放纵了。不，第五章和第六章说到在基督里的自由，那个范围是什么？在基督里，在基督里的自由，而不是说我就全然的自由，在基督以外的自由，那个就叫做放纵。所以第五章第六章就是告诉我们，在自由的完全的放纵也是招来神的愤怒。所以要得到神的喜悦只有一条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所以第一章第二章，所以我们会进入到怎样在基督里面得着真正的自由。第六节和第七节在读这一段的时候，你要了解整个加拉太书的一个开始的背景。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去从别的福音。保罗非常的讶异，他很讶异，就说你们怎么会这样子那么快离开着基督的福音。他非常的震惊，他也非常的惊讶，你们怎么会离开？那加拉太教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哦，原来那时候在加拉太的教会的当中，有一群犹太教的人来到加拉太这个地方，告诉他们，你们要信福音，得着神的恩典，这条路是对的，但是我告诉你们，你们就少了一步，你们必须要行割礼，要受割礼，你们的福音才会完全。基督的福音是从犹太教而来的，所以哈，基督的福音是旁支，犹太教啊才是正宗。所以你们要得着这个福音呢，你们要记住，你们必须要从亚伯拉罕的这条的一条线，你们才可以享受真正的福音。而这条福音，你们要有一个行为，你们要进入到真实的福音，必须要受割礼。你们还要回到那个律法的当中，你们才会真正享受那个福音核心的意义。就是有这样的一群人来到了加拉太的教会的当中，因为犹太教他们会认为，哎呀，你们这些基督信仰的人啊，跟着耶稣基督的信仰的人，你们都在偷羊啊，你们知不知道？本来这一群人啊，信犹太教信得好好的啊，我们也遵照旧约的律法，就是你们这一群人啊，来我们犹太教偷羊，现在你们信了一条更简单的一条路，信基督啊，你们这些律法都不用再遵守了。不对，不对，不对。所以我现在要把你们这些人再一次的挽回来，挽回到我们这些正宗的信仰。保罗就是气愤这件事，保罗非常的惊讶，加拉太人对福音的认识是这么的不明白，以至于当有这样的一个声音或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来到基督教会的当中的时候，许多的加拉太人就认为，哎呀，对啊，对对对，他们就转向了以行为称义的这一条的信仰的里面。保罗就非常非常的讶异，第六节跟第七节他就很严厉的就说，那个并不是福音，不过是有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保罗所有书信的当中啊，只有加拉太书啊，一开始在说到的时候没有为加拉太人感谢。我告诉你，他所有的书信里面通通到我感谢神怎么样，我感谢神怎么样，就连哥林多教会啊，这么混乱的教会啊，有人纳了他的继母为妻的这种的教会啊，自以为充满许多的恩赐，互相批评控告，还告到法院的这种教会啊，保罗都还说我感谢神，唯独加拉太教会他连一个感谢都没有。为什么？因为在保罗的概念的里面，错误的信仰比所有的错误还要更严重。我们只要把基督的福音只要一更改了，这种比所有的错误都更严重。因为一个信仰的根基如果是错误的，你再怎么信，再怎么长，再怎么学，都是往错误的道路去。所以保罗没有办法为加拉太人，为加拉太教会提出一个感谢神的一件事情。我们称之为保罗书信都称为保罗福音。我们要去明白什么叫做福音。你如果读马太福音，四福音都知道整个核心的价值嘛。读马太福音你会发现，马太一再的提醒我们，我们要进入到国度的里面，进入到天国的里面。所以马太福音我们称之为国度的福音。 马可福音是看到耶稣基督像个仆人一样的服侍，每一次的服侍就带出的能力，所以马可福音我们称之为能力的福音。路加福音呢，是透过路加的传讲，让我们看到基督有赦罪之恩，所以路加福音我们称之为赦罪的福音。约翰福音呢，是讲到神荣耀的儿子居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得着了永恒的生命，所以约翰福音我们称之为生命的福音。那保罗的福音是在讲什么？保罗的福音最着重的就是因信称义的福音，这个福音我们称之为恩典的福音。恩典的福音就是我们需要透过耶稣基督把我们的信心建基在基督的身上，因着建基在基督的身上，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权柄，能够到神的面前，到了神的面前他悦纳我们，不是因着行为而蒙神悦纳，而是因为有基督生命的内住他悦纳。所以如果我们凡是只要越过耶稣基督，越过耶稣基督为根基的，我告诉你，这样的福音通通都不是福音。只要耶稣基督你不尊称他为神的儿子，你不相信他是真实的人活在这地上，而这位神子这位人子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他的生命内住到我的里面，我相信接受他到我的里面，我就可以得到神的喜悦，我就可以到神的面前。举凡这一切以外的通通都是错误的教导。所以现在有人讲啊，耶稣基督哈啊，他是神所在这地上所拣选的一个先知，他是好人，我们要效法他的精神啊，所以呢我们最重要的呢是神的见证人，我们不是基督的见证人啊，所以这样子呢我们要见证的是神，不是耶稣基督。那我就很想问传这种信仰的人，那请问你现在去聚会，去教会聚会，你有没有带着牛和带着羊啊？没有啊。那我告诉你，你每次到神的面前你是招惹神的愤怒啊，因为你没有带祭物去嘛。我们基督徒为什么不用带牛带羊来啊？耶稣基督为我的罪而死了嘛，一次而永远的献上了嘛，他的血已经洗净我的重罪，所以我可以到神的面前了嘛，对不对？那我今天如果越过了耶稣基督，那我所信的这份的信仰通通都是什么？白搭白信了嘛。所以你要知道，举凡将耶稣基督是神子和人子的身位，将这个两个身位为我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位人子这位神子，只要扭转了其中一个，这个都不叫福音。而在这以外任何是加添或减少的也通通都不是福音。所以保罗就是一直气愤这件事情。所以您看啊，第八节跟第九节，哎呀，讲得多重啊。其实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任何的版本敢真实的把保罗那句话给翻译出来啊，翻译的是其实蛮文言文哈，文绉绉的。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哎呀，这句话讲的真的是很这样，很有含义哈。其实那句话就是你们就去死吧，只要是传福音，天上的使者若传福音跟我们所传给你们，叫这个人去下地狱。哎呦，几乎没有人敢翻译这句话。因为保罗说什么？因为你传这种错误福音的人，你就是把人带向地狱，而这种人你自己先下地狱吧。哎呀，保罗怎么讲那么严厉的话？因为保罗看重这条福音的道路只有一条，而这一条就是耶稣基督。除了别条以外，我们通通都是把人带向什么？永恒的火湖的里面。所以保罗气愤到一种地步，传错误福音的人通通都下地狱，通通都去死。哦呦，所以我们的翻译稍微文言文了一点，这人应当受咒诅。你不要以为这句话就减弱了好像这句话的严厉性，不，这句话是非常严厉的。保罗特别提到，只要是我们或是天上的使者传的福音不同，这个人都是应当受咒诅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无论这个人的地位如何，无论这个人的学历如何，他所讲的不是因为他的地位如何而决定了他讲的是不是真理，决定了他的福音是不是带有那些真实性，不，而是因为他所传讲的真理是真理是福音，才决定了他这个人的信实度。 不知道这样解释够不够清楚。不是因为这个人多有的名望，他的地位有多高，他所讲的就叫福音，而是因为这个人他一直在讲福音，所以他在神的面前才有权柄。如果今天天使走到我们的当中，他所传讲的是与我们所信的不同，这个天使也要受咒诅。这个再有名望的人走到我们当中，他所传讲的福音如果与我们不同，他这人也应当受咒诅。保罗所讲的就是这件事情。所以你看第九节啊，我已经说了，我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哇，这句话是很严厉的。所以来看看我们现今的教会，我们现今我们所信仰的教会，我们所信仰的福音，以及我们所传的福音，会不会想要让人可以比较好一点的接受，我们就加了一点减了一点，会不会？哎，我们想要让人这个人啊信福音，哎，我觉得应该要让他多付一点代价，要珍惜这个福音的宝贵，所以我们就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加了一点的东西。哦，不是只有那么简单了，信耶稣后不是那么简单了。我告诉你，你要做到这个，做到那个，做到这个，做到这个，上帝才喜悦你。小心啊，这样的人应当被咒诅啊。还是如果我们觉得福音太高了，我觉得要一开始人一来，我们就讲十字架的道路，要讲到耶稣基督是他唯一的唯一通往神的信仰，这句话哎，太排他性了。我觉得这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信仰，所有的信仰呢都是劝人为善，所有的信仰呢都是要帮助人更多的向善，引发他那种真善美的性格，所以就在我的信仰里面稍微降低了一点，让大家都好接受，大家都一样嘛，对不对？耶稣基督是通往神的其中一条道路，并不是唯一的一条道路。你其他信仰也很好啊，对不对？他们也都是帮助人向善啊。我告诉你，保罗说这样的人应当受咒诅。所以你能不能勇敢的就单纯的传讲福音的核心价值？保罗为什么会那么气愤这件事情？在他的里面，为神的道，为了神的福音，为着耶稣基督而死的这个福音的消息，他愤恨那群传讲错误福音的人，他恨恶人把耶稣基督的死当作一种的廉价的平常的福音，他爱耶稣基督，爱福音的真理，爱神的儿子一种地步，凡是传讲错误福音的人，他气愤到说这种人应当要受咒诅。我们能不能有这种对真理一种绝对的捍卫啊？有时候我们是不太一样啊，我们是对真理可以打折扣没有关系，但是不要伤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再延续嘛，没有关系，好好传讲福音嘛，稍微软一点，稍微和蔼一点，让人好接受。不，保罗不是这样讲。所以你看第十节，他就讲到自己了，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哎呀，我告诉你，整天讲这种咒诅咒诅信息的人，谁爱邀这种讲员啊？对不对？强强错误的福音受咒诅，把福音 的内涵扭曲了受咒诅，这种讲员啊，我们大多不太敢邀哈。难怪亚细亚的人都离开了他，因为他讲的福音太利了，他讲的福音太绝对了，他讲到福音的真理 就这么一条路，太绝对了，大家不太吸引啊，不太要想请他。我们应当要请那种讲话和蔼可亲，充满合一啊，大家都喜欢，整场聚会里面笑话不断的啊，我想这种讲员比较受欢迎。保罗说他要讨谁的喜欢啊？神的喜欢。下面那句话好棒哦，他说什么？若人就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什么基督的门。哎，就表示他以前，哎，保罗以前也是法利赛人哦，不是吗？哎，他是加玛列门下出来的人，在这样的信仰的里面奉献之前，哎，可是敲锣打鼓啊，对不对？祷告的时候可是站在十字路口，他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要叫人看见的。保罗也是曾经经过这些啊，我们他所做的一切其实是捉拿基督徒，也都是要讨人的欢喜，不是吗？得着权柄嘛，这么年轻的少年官得着权柄捉拿基督徒，为的就是要让他为当时他以为神的道要大发热心，实际上他搞了半天是在逼迫教会。他说我若人就 讨人的喜欢。保罗清楚的知道什么叫做讨人的喜欢，他以前所做的一切都是在讨人的喜欢。他现在说，如果我还继续这样的话，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一个讨人喜欢过的人才知道如何讨人的喜欢，不是吗？如果这个人一开始本来的神经就很驽钝的，他这个人本来就是特立独行的，他不懂得什么叫讨人喜欢，他也不知道如何讨人喜欢，他不用讲这句话。保罗知道怎样做我才可以讨人的喜欢，他有这方面的经验，我相信他也有这方面的能力。可是保罗说，不，我不再过那种生活了，我今天我只讨神的喜欢。可是我们今天啊，我们的福音有时候不是要讨神的喜欢，我是希望那个人接受，所以我就讨他的喜欢。所以以至于我们在福音的工作上面，我们在侍奉的上面，我们常常会猜，哎呦，领袖怎么看我，哎呦，他怎么看我，别人怎么看我，哎呀，我要活在领袖的面前。你都忘了你需要活在神的面前。以至于啊，我在过往服事的经验里面，我常常会发现啊，哎呀，做副手最可怜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啊，领袖不在的时候啊，哎呀，大家都不太理你啊，等到领袖一回来说啊，大家的笑容都出来了啊，真好啊，大家都开始热情起来了。我就刹那感觉到，哦，感觉不是神在这里这个教会啊。我们的服事是这样啊，我们还是一直在讨人的喜欢。我们的服事要叫我的领袖看见，叫我的领袖看见，叫我的主任牧师看见。主任牧师一不在，哎呀，不在，今天休息一天，放心情假啊，心情不好放心情假一天，不是病假，心情假。主任牧师不在，大家跟着放假轻松啊。主任牧师一回来，哎呦，大家开始认真。哎呦，那时候我就想，千万不能这样。所以主任牧师一不在，我就特别的严厉的管理教会。直到主任一牧师一回来，所有人都说，牧师我们好想你啊，我们好想你回来啊，主任牧师你不要常常离开教会，蒙恩好严啊。我就是希望能够不单是让我的牧师知道他纵然不在，我们这一群做同工的做副手的，我们仍然向神负责。教会不要因为谁不在了，谁不在了，我们的侍奉的标准就改变了。保罗深深知道如何讨人的喜欢。你会发觉他在牧会，保罗在建立教会，保罗在跟人对谈，有时候他是这么的充满爱，这么的充满的怜悯。他对提摩太的关爱，他对以巴弗提，他对提多的那个提西，路加、希拉，随时都在跟他的旁边。保罗是一个不断在建立团队的人，可是这个充满爱的使者，只要一遇到有人一传讲错误的福音，这个人就非常的严厉。耶稣不也是这样吗？对门徒的厚爱，但是只要这个人只要一拦阻神的旨意，体贴人的心意，耶稣对彼得的这样的一个修理，任何一个人来到耶稣的旁边，我相信耶稣也是对他讲这句话。我们对于耶稣基督的认知有时候不够完全，是片面的啊。耶稣充满爱，耶稣充满爱，可是你要知道耶稣爱你爱到一种地步，他对你生活的要求，他对认让你对真理的认识，他也是很绝对。他对于我们对于肉体的放纵，对于肉体的放松，耶稣还是一样很绝对。他爱我们爱到一种地步，他要我们过一个真实圣洁的生活。保罗也是啊，只要我们一走歪了，一走扭曲了，保罗是严厉的对付。所以我们能不能在我们的小家的当中，今天我们能够兴起一种人，这种人叫做劝慰子。当人做错的时候，他可以勇敢的去指责，当人软弱的时候，他可以充满爱把他抚慰起来。我们希望一个人同时有这两种的性格在里面，而不是只要一有人犯错勇敢的指责，连人软弱的时候他也很勇敢的指责啊。这就像以前我们在教会服事，我那个时候真的是很不懂事啊。有个执事说，我最近好累啊，那我想要休息一阵子。我立刻就讲，哎呀，献上祭坛的岂有放回的道理，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自以为自己刚强的传讲神的道，哪知我让这个人受伤了，这个执事就再离开教会了。我那时候深深的在主面前，直到现在我都说，主啊，勒住我的舌头。那 那对于软弱的人呢，我们这样一再的抚慰，一再的抚慰，可是你有没有一直把他抚慰到对神的认识上面，抚慰他对神的刚强的里面，还是你就容让他的软弱一个持续的放大，一直让他单立在他的软弱的里面？保罗的教导是不一样的，保罗的教导是跟耶稣一致的，对于错误的，对于他生命当中的一切的软弱，生命当中一些错误的认知，保罗是严厉的，但也是充满慈爱的。所以您看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我不是从人领受，也不是人教导我，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而来的。所以保罗在读经的过程当中，他可以读出四福音的这些亮光，他有写很多写的东西是我们在福音书里面找不到的，可是却是耶稣基督直接启示他的。所以我们不是信保罗教，很多人说现在的基督教信仰根本不是耶稣基督建立的，是保罗建立的，因为在福音书的当中耶稣基督根本没有讲那些话，是保罗自己建立的，不，而是保罗从福音书当中一直读出这些核心的价值，读出核心的真理。加拉太书在讲什么？加拉太书是在律法当中我们可以得到完全的自由，因为他知道耶稣基督传在一种赦罪的福音，传这种恩典的福音，传能力的福音，传国度的福音，他读出来了。以弗所书他读出来，基督是教会的什么？以弗所书，诶，哥罗西书才读出基督是教会的头，以弗所书读出什么？教会是基督的什么身体，基督的心腹。诶，奇怪，福音书里面你都读没有读到这些话，保罗怎么读得出来啊？原来他在往大马色的过程当中，耶稣基督对他说什么？保罗，保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保罗哪有逼迫耶稣啊？保罗是逼迫谁？基督徒。哦，原来逼迫基督徒就是逼迫耶稣基督。他就读出了一种亮光，原来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嘛。你看他读出来亮光，怎么我们都读不出来？所以加福腓西、加拉太、以弗所、腓利比、哥罗西书，我们称之为福音书，保罗福音书，就是这四卷书一直把基督的福音的核心价值不断地汲取出来。所以你看保罗对于福音的认知，保罗对于人的关爱，保罗对于教会的建立，他所读出来的都是从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所读出来的。在使徒教会、使徒行传当中，他的经历一再经历神的启示，经历他就能够写出这样的一个经历来。所以弟兄姊妹，你读经的时候你一定要读出神的心意来，你每日的生活的经历你一定要读出神的启示来，要不然你我的生命对这个福音永远认识不清。我还以为只要天周周上教会我就是基督徒了。举个很烂的一个比喻，就是你天天待在停车场里面你也不会变汽车嘛，对不对？周周来教会你也不会成为基督徒，而是你一直遇见神的人，意思委身跟随他的人才是基督的信徒嘛。阿们。跟在以色列民中一直要进迦南的有没有闲杂人啊？有啊，他们也真可怜，从头到尾名字也没记载，也照样死在旷野，是不是？但是如果我们今天紧紧跟随基督，不再一再的认识他，一再的去传讲这个正确的福音，每次读经就读出从神而来的亮光，每次我的生活就能够看出基督在我生命当中的启示，那么我的生活在神的面前有存留的价值，而且是永恒存留的价值。所以你的生活要讨谁的喜欢啊？还是讨人的喜欢？你今天的侍奉小家长在跟小家长不在，你的侍奉会不会一样？没什么声音了哈。区长不在跟区长在，你的侍奉会不会一样？啊，主任牧师在跟主任牧师不在，你的侍奉的态度会不会一样？你们说的哦，哈。妈妈有讲，未来的日子，神不断的呼召他开始会在更多国度上面的侍奉。你呢？你跟得上这个国度的侍奉吗？要跟得上，那就是从现在开始，我的侍奉不在乎我的领袖在不在，而是我要一直讨神的喜欢。阿们。我们一同站立起来，我们祷告三件事。第一件事，我们来祷告，神啊，让我对你的福音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只要是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以外所加添所减少的，通通都不是福音。第二个我要祷告的就是，神啊，我要一直让我自己是一个讨神喜欢的人，不是讨人喜欢的人。我的侍奉，我的生活，不在乎我的领袖在不在，不在乎有没有人看得见，我要一直讨你的喜欢。第三个我要祷告，每次我读经的时候，我要读出神的话语的亮光，我的生活我要在神的带领当中读到启示，所以在我每日的生活的里面，我就越发认识他，越发经历他，我的生命在神的面前有永恒存留的价值。我们一起来开口祷告，请。